老师，有一位师兄，他的问题是说，我听他的问题可以总结的啊。师兄在，我哪个地方把您的问题没表达清楚？师兄直接开麦啊。他说，看老人的开示的时候，看老人的开示，因为他不是修完禅坐了嘛，他认为自己是见性了，但他又去看那
哎，
个，
你开始不是给他了两句话吗？原齐老师不是给了他两句话吗？还这么说话呀？
对，他还是这样认为见性了，但是他又去看宗镜录呢，不是有宗镜录还有十条嘛，他又去对，他又觉得自己，没见性，对这个见性这个事儿啊放不下，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见性，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他一个疑问就是，我认为他这个疑问，他说了好几遍嘛，他就是在没有信佛之前的时候，可能自己生活也比较悠闲吧。经常去钓鱼啊、打猎什么的，好像是。后来
男
就
师兄啊，
男的，
说了半天，哦哦哦。
后来他就不是94年还是95年不就信佛了吗？信佛了，他就觉得这些事情他不应该做了。可是从那个时候以后，他就认为自己开始什么都不顺了，生病就病得一次一次很严重，他就有这个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做错了什么还是怎么着？哎，怎么就学佛了？一切不顺了，
那
然后，
是因果，那跟那学佛搭上了吗？哎，
对，他可能没有搞清楚。然后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一直想念佛，快点求往生，啊，就每年吧，他都有一两次病得特别特别严重。然后他就病得不行的时候，他就是一心念佛，都能提起佛号，就认为那样就走了。结果念着念着，一两天躺那不动。又回来了，哎，他就很想早点走，哎，怎么也走不了，他就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不了，着急。
他这个事儿也跟齐老师也说过，是吧？
这个事他我不知道他给齐老师说过没有说过，但是见性那回事儿，他跟我表达的是他说过了。
喂，您
哎，
听着
你
好，
好，
老庄。
哎，你好，你好。
那个因果的关系我知道了，大概知道。我是觉得我以前啊学道家那时候没有戒律的，道家的时候那时候身体很强壮的，我曾经加班有超过20个小时，24个小时。一整天的干活都不会觉得那时候身强力壮，就是说觉得94年又开始守戒，因为学佛了开始守戒，那时候学佛法，因为我大概是91年的时候，那个道家的功法气动的时候也开始身体非常大，长那个气动的时候爆炸，身心世界化空。平常我们打坐能感觉到床铺什么房子的，那么一炸，整个人炸开以后，身体房子
什
什么
么
都
什
没
么
有样
房
子了。
不什么不房啥意思？
那
不是，
身体
我们
房
打
子
坐的
都
时候，能
炸
感觉
空
是
了。
坐在床上，我是坐在床上打架打坐的。你打坐的时候，大概是身体还能感觉到，房子什么都感觉得到的，但是那气爆炸
你
了，什
听他
么
这个
都
地
没
方
有
是
了。
说的啥？
不行，你等会儿，他是说他那时候打坐爆炸了，感觉身体房子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师兄？我听的是这意思。
对，就孤零零一个，我也没有了，好像身体什么呢？但是有一个明明了了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见识，就感觉好像是什么天人合一啊，道家有个，我就感觉是天人合一的。但是那我们那时候那个书上又找不到答案，这到底是怎么的？跟那个道家，我是学那个全真教的那个道法，但是后面也没说要怎么样的。就是说那时候气功很流行啊，就开始看看佛法有没有，就学个密宗看。但是很多人那时候书上介绍的密宗怎么好，怎么好，哇，就去学了，去四川学了个密宗，学了一个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啊，
好。
对，就跑四川去学密宗，然后就开始守戒。但是守戒以后，就是当年脚就扭了，就不能打坐。我都打连续几年了打坐了，但是不能打坐了，就不再睡了。95年那个时候病发起来就非常严重，好像是生病了。但是好像是运气。95年冬天的时候，在上海买了那个南怀瑾老师的《如何修正佛法》，然后就觉得他那书非常好，以后凡是他的书都买了，慢慢就开始接触了他那套书。然后第二年96年的时候买了《楞严经》，看了《楞严经》，我就觉得什么病啊，这辈子好像都值了。那个《楞严经》讲的太好了。 就觉得是禅宗好，就觉得好像那时候以为那是禅宗，大概也明白了。
楞严经不是教下的经典吗？也不
是
禅宗。
我觉得是参禅，觉得是禅宗的。那时候他很多书，我是买的他那一套，他还有一个什么参禅、参禅指、禅定指南什么的也传的。
嗯，有一个禅定指南。
我那时候还有那个什么。金刚经上面有那么一句话，若复有人诵持读诵此经为世人亲见，世人先是罪业应得
消灭。
我大概就明白了，这大概是业。
对呀、啊、那你现在你当时明白了，现在还来问。
现在那时候是明白是那个业，但是我现在就是不能往这样那个，现在身体非常差。弄不禁风的样子，现在我现在好像一吹风就会容易感冒，感冒就头痛，是这样子的、
哦、是这样子。
对，然后大概是在参禅，我一开始那些东西大概是02年什么的，那时候02年那时候有那个楞严经，那个圆觉经，好像有一段时间参那个圆觉经，就那么一段话觉得很。
圆觉经也能参？你是参究教义？
那个知放弃离，第一就是知放弃离，知放弃绝，也无见痴那一段话，觉得那讲的好像不太清楚，好像连续几天搞不清楚那个绝啊和知那里。有天做梦啊，梦到我就想了，哎呀，我这是做梦嘛，我就感觉自己是做梦，整个人又炸了一次，然后就想着那段话，知放弃离，离放弃绝，这不就是这么一个绝字吗？好像觉得啊，明白了，是悟了吗？我就那么想一个觉字，后来有本书，那个什么圆影老人他往生，他那个好像他说也是往生净土嘛，做个表率，临终的这段时间，还有圆影老人的书说以密为用，以禅为体，以净土为归，就是说修，我是这样以为的，我以为修密的修净的最后都回到净土，我就觉得是净土是最好的，我就开始学念佛了。再加上那段时间那个我看圆影老人那个说抓紧一句佛号，首尾相连的佛号不断，那绝对往生的这句话，我觉得好像很
追顶念佛。
对，就念佛就能往生，就是这样子。
你到那儿你不承认吗？说净土不是指的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说的心境即佛土境，心境就是说的这个常寂光净土，就是你说的身心世界化空。还有不断灭的寥寥分明的灵知，就是指的这个认识它。
啊，认识是这个，我是抓了几次的。我后来大概是12年的时候，有一天病得很重，又是这样子，病得很重，我梦中觉得很急的时候，我又想起来了一句话，什么念佛十句就可以往生，好像明悟，还有想的是这样子，我赶紧念十句佛，然后又炸了。从12年开始就这样子，经常梦到一做噩梦啊，我就记得起来念佛，就会整个人身心世界化空，就有那个感觉。
你光红你化空了要认识它呀，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性。
他就醒来了吗？我的阿弥陀佛就醒来，迷迷糊糊的，我一念佛很难受的，一迷糊，哎呀，阿弥陀佛念出来，整个人好像就突然化空了，然后人家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还难受，就是、那就不难受。
不难受了，
对呀、
啊，对，就这样子经常了。然后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有时间了，我就开始想这个学心密高简往生，能不能就好像拿个文凭？
难说往生，你当下身心世界化空的时候，那不正是往生？你一直说上往生往生。
哦，我不。我这个还没有去，是大概也是知道这样子。
这个身体它就是虚幻的吗？
虚幻的。
你认识的那个本性才是真实，那个就是往生，那个没有来去，对，没有来去。你这个色身呐、啊，你这个还没有到了结的时候，你让它走，它就能走吗？
它的问题就在这里。
那可能就是我可能是他
对他的往生是认为有的一个老法师讲的是死了才叫往生，你看老人怎么讲的， 花开见佛，悟无声。
那都跟他
说过了。才是真往生呢。
啊、
嗯。
那身心世界化空的那个，不断灭的那个，不正是我们的真心吗？
我平常的时候，有时候这样子躺着念佛念佛，有时候觉得突然身体也会消失了，我感觉是这个，然后停一会儿，想想还是念佛，又接着念佛。
你听懂了没有？跟你说身心世界化空那块，你听懂了吗？
身体化空，我是经常容易。
不是身体化空，身心世界都化空。
啊，对。
明明
白白，房子什么都没了，孤零零的一个我。
对呀、啊，你还不认识他？
清楚啊，那身心世界化空了，那空零零的、孤零零那个就是、啊、没一点东西的。
所以
啊，那老人说的是，老人说的这是什么？你肯定的没有，你在这里还疑着呢。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肯定这就是见性。
啊，见性了，这是啥？
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这个
谁说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这是不是净土啊？这是不是当下亲证法身佛啊？
哦，
就跟他说这个嘛。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
嗯。
他是解决这个肉身的问题。
对，他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他那个这位师兄可能病得挺严重，他那身体痛苦吧，他就光想着把这个身体给脱掉，我理解。
对对对对、嗯、是的。
他就这个地方他就不在这用心。
师兄他很有功夫了。
嗯，对。
他就不承担。嗯。
如何承担，但是这个还是走不了，这个痛的还这么痛。
我们觉得你这个事儿没有我们说认识本心重要，你现在是好像是爆了个芝麻啊，西瓜我也不要。
打个比方，我如果我这样子啊，我有时候做梦，在梦中啊，我感觉哎呀，我忘记念佛了，一句阿弥陀佛，整个人是又会化空了，然后又醒来。
化空也没用啊，你也不承担。
这个你
不认识。
这一段空空零零的就是吧，这个是净土吧。
这个就是真净土。
这个就是净土，我当时就有这么感觉，这个就是净土啊！我第一次的时候是在12年的时候，我念十句佛号，我可以往生了。我那时候起的这个念声，一躺下，整个人打开了。
都已经就是说什么生啊生啊生啊灭呀、啊，说什么往生不往生啊？你已经就是认识那刚才你现前说的现前那个，就是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的本性。
哦，
我们这个身体是它化现的，显现的。
这个知道，一切都是我们显现。《楞严经》讲的，凡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原心。《楞严经》
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不了。你到这个程度了，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解决，你现在把这个肉体肉壳脱掉。
对对对。
那你就念那个什么呗，你念佛也行，也好，
念
持诵咒也好。
除了听大明咒、大悲咒就是念佛，因为听大悲咒还可以这个头痛可以缓解。我
大悲咒是吧？大悲咒。
对，就是这么靠这边仔细的听，都不要修行了，仔细的听那个咒，可以缓解这个头痛的那个。
哦。
嗯，对，我现在有一半的时间是听着大悲咒，有时候听七一天听七八个小时很正常的。
哦。
每天开机就是大悲咒反复播放。
听着，
嗯。听着觉得很舒服，这个头痛的化解。我从97年做了那个脑科手术，这头痛的问题就没有那个。
嗯嗯嗯。
所以说刚刚想往生，就是说解脱这个肉体的往生。
明白明白，阿弥陀佛。哎呀，真是。他的心思在这儿啊，好
啊，对。
但是我给你解决不了，你这个头痛啊，什么往生啊，脱壳啊，我解决不了。嗯。
我就讲，我一直走不了，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回的，非常严重的病，好像一发烧就一发烧这个头就痛。还有一个就是流血，那一流血呀，这没法止，那眼睛旁边那个里面流，有个血管从眼睛旁边眼角出来的，有时候不方便的时候，那个眼角那血喷出来，根本没法摁，没法止的。
那你这事儿只能找医生喽。
没有没有没有办法治，我这个这世界上是少见的病、
哦、
我做了十几次手术、
哎、
没用。
哎呦我天哪，
我也不知道，再或许这是
阿弥陀佛。那你刚才说杀生了是吗？现在你知道这都是实际上只是因
果报应吧，对吧、嗯、还债。
哎，
所以我就是按元一老人说的那个首尾相连的佛号，抓紧一句佛号，我一般就这样子修，也不管什么见性不见性，就是
好好好，
就是的，
嗯，
好像有这么一句念佛号，
只能提起来佛号，
戒定慧都在里面了，专心念佛就行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说法的。
好啊好啊，念佛吧。
啊，对对，
见性不见性的事儿了，嗯。
就是说能说尽快的往生，这几年这十多年都这样子过来，就是每次觉得病非常严重了，哎呀老觉得要往生了又不行，又会醒来又会过来。
他不想把大事明白，他想脱壳，脱这个壳而去。现在他因难受了很啊，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
哎，过不上
了。
嗯，过不上了。其实师兄，我今天还想呢，您也可以，你像晚上现在这个时间段没事，你就经常上来听听老师答疑，反正您不是说了吗，你也没别的事儿。
对，我看你们老师经常很少讲净土的，都讲那些，我一下就觉得净土好，有时候觉得还是听那个大悲咒舒服，有时候头痛的我就想听大悲咒。
听大悲咒也很好啊。
对，因为听着觉得舒服啊。
不难过。
哎，对，可以不用吃药。我原来吃药，我最长的时候有五个月没吃药。我原来几乎三天两头，我打坐，那几年打那个心率打坐，每天大把吃药才能坚持下来，头非常痛。
哎，
我最近有五个月没吃药，因为听这个大悲咒。有
那就听吧，尽可能的去听吧。
啊，对的，我就觉得
不管用，就当治病也行啊。
对。我觉得好像治病好像是大悲咒比什么咒都有用。
大悲咒就是有用。
啊、
嗯。你没看上师元老人在他的开示里边开示过这个大悲咒。哎呦那人。
那像眼睛不行啊，眼睛迷糊的很。
好吧。说的意思就是上师说有一个老人家他就是吃大悲咒浑身滚烫的很呐、啊。
嗯。
哎呀浑身滚烫滚烫。就有这，就是说那个大悲咒力量挺大的，嗯嗯，
我就觉得听着舒服，
那就听吧、
嗯，
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我就哎，对对，解决，就想尽快往生，但是老是走不了。
这个事儿我说过了，我也帮不上忙。
就在想解决啊，那行，那就麻烦你了。
好，没事没事没事，好嘞好嘞。哎呀。刚才那个师兄他第一次不认，他不在乎那个，管他见性不见性，
他就
不要让他脱壳走。
对对对，他因为那个心就老想了在这一块啊，我想快点走了。
对，
他已经功夫做得感觉很好。
对，什么梦中什么什么病中什么都能把符号提起来，
嗯、
但是能说双亡的时候他就不认，心化空他也不管。
聊天区是个问题是吧，他说夏天的蚊虫只能赶走，不能边念佛边杀蚊虫吧。他在问啊，是
那这属于搞卫生啊，你说这个问题，谁家里屋里放一堆蚊子啊，
嗯，
苍蝇蚊子他都受不了的，人受不了的，搞卫生啊，不行弄蚊帐弄蚊香等等吧。
嗯，师兄听到了，王师兄。然后刚才看到哪位师兄啊？师兄请讲，我给你麦开。
我那个就是，今天早上好像是听了一个，好像是一节课，那个魏老师答的是，好像是那个边那个念佛，然后边把这个蚊虫拍死，就是心里没有啥。
没有这个念，不是你说这。
不是这样是吧？
对的那个文字，对的那个文字，阿弥陀佛是说了这个，
嗯，
没你说那个要杀死他，不起这个念，
嗯，
听懂了吧？
就是不能起这个杀他的那个想法呀，
那当然不能了， 那还得了？
我说不能像有的说是我是超度他边念佛然后边拍他，我心里也没有杀他的想法，我只是把他超度了。
这就是这吗？
对呀、
啊，就是要这样啊
啊，
就是要这样啊，
边念佛说边超度，然后再拍他。
不是一，这不是文字在这儿的，阿弥陀佛，拍的都是阿弥陀佛，不就这样说吗？
嗯。我就这个地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就是我们又没有能力超度他，就是念的话
你看看你、哎、那你别弄了，那你别说本来就是超度他了，他听到的就是阿弥陀佛、嗯、他跟你结这个缘，他那个虽然你不理解他，但是是利益他了，嗯，他可以根据就是接这个缘，有可能说从蚊虫滋生呐、啊，转为他生呐、
啊。这个地方我就接受不了。
你接受不了，没人让你接受啊？
嗯、
那你弄蚊帐、
嗯，
弄什么吧？
嗯、
超度他还接受不了？
不是，我是拍死他接受不了，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哪儿是拍死了？拍他了？拍死
杀了呗？
就超度，那你接受不了？那你硬要这么说、
嗯、
这么想，那就别干。
嗯嗯，
真是他要能见一个修解脱道的人，能给他念佛，他的福报太大了。他能转呢、啊，蚊虫可以转其他的身呢、啊，比如说可以转人身呢、啊，或者怎么样。你别说我们怎么信佛的，也可能一开始就听了一句佛号，种了这样的善根。还来学佛呀，是熏习已久才有这个智慧来学佛啊。
嗯，
他多难遇啊，遇见一个学佛的，而且学解脱道的啊，还正在修，还勤修，勤修这个什么呀，就是要明心见性的这人，他太难遇了呀。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天就是在座上打坐，然后就是一个特别小的猛虫，在我们这儿叫猛虫，那种小虫子，它就围着我头转，非得往脸上落，就我就是没法静下心来念，然后就从座上下来，然后又换了个地方。我说如果说我都打到一个小时了，再因为这个下坐这样是不是不大行？还是我应该一直坚持啊？
当然要应该坚持啊，不应该下坐，不可能下坐。
嗯，
因为这事下桌。
嗯，他就在脸上落老长时间，又飞又落，哎，特别讨厌那种。那就坚持这座，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下来呗。
那当然
是这样。嗯，
下来还得了，还行啊，不行了、啊、那断坐了那样。就是一开始你就做好工作嘛。
嗯，他那个是无意之中过来的，一般家里没太有这种虫子，
所以说多难遇啊，遇个修行人多难遇啊。
嗯，没别的问题了。
好嘞好嘞。
嗯，
魏老师好。
哎，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嗯
嗯、我是百座刚满，刚刚进入千座、
嗯、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这个妄念纷飞啊，你太厉害了，就是
对呀、
啊、
对呀、啊、你本来
不住不语。这个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你不打坐前也是妄念纷飞，但是你没发现，这不是一个坏事儿。我的意思是，
嗯，
你现在能发现它了，发现它怎么办？关键是怎么办？继续念住，管它。
我是感觉自己啊，就是不能如法修行，他心念耳闻叮嘱咒语这点。总是做不到，而且这都一百座了，感觉没好像没啥进步，就是还是那么就是。
那你的心是在关注妄念纷飞啊。我的意思是管他纷飞妄念多不多了，只管念咒。把心放到这边。
嗯，就是说哪怕他一分钟就是跑走好几次，反正只要是发现就拉回来，就记住这一点。
那当然了，当然对对。
嗯，
另外告诉你，你这个妄念纷飞是你打坐用功发现的呀，对不对？ 你没有修行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呀，说明你的觉性已经在用了，在起作用了，对吧？这是智慧。但是关键是发现了它，你在妄念上做文章，这个就不好了。发现它不理它，马上拉回来持咒。你说那我拉回来又跑了，那当然了，拉回来又跑，跑了再拉回来，就这样子。先打
啊，就持续连一分钟都持续不住，就是一直在跑。
那就是我们老跟妄念跑啊。
嗯，反正也能发现完回来就还是一会儿就又去想别的。这一点好像是我的知见可能也有点问题吧，总是觉得哎呀这个跑得太厉害太频繁了，就是这怎么一百做了也没有什么进步，这种知见可能是有点问题。
关键的地方跟他说了他并没有那啥，就没在意，
嗯，
你知道吧。
嗯，
我说你现在打坐用功能发现妄念纷飞，能发现妄念，谁发现的呀？
佛性，
就是你自己啊，一觉，嗯，就是修法，有了定力，就有了慧，你就能发现你的妄念，对吧？
嗯，
那这个本来不是坏事，坏在你发现妄念了，老跟他跑，嗯。不跟他跑，
我老认为这样不好，老认为
对呀，啊，要不是说你都不在意了，我说到那儿，你根本就不在意，
嗯，
知道吧？问题是发现妄念不是个坏事儿，再说一遍三遍了，这个弯儿你就没转过来，你知道吧？发现妄念说明你正在觉嘛，你不打坐没定力，那个慧也没有嘛。你这不是慧力吗？你发现它了？
嗯，
听懂了没？这个地方
我听懂了，我明白您说的意思。我在
那你还关照那个妄念干嘛？你知道我们这个妄念千百次了来，我每次都能一觉，这个力量有多大？你都不知道，嗯，你还在说妄念的多少？你咋不说我，嗯，呀？我这就是我们自信在觉呀。你咋不会这样子呢？
嗯，我说是感觉自己的知见有点问题，所以我今天
现在跟你说着，你听懂了没有？四遍
了，听懂了，啊，听懂了，感谢老师。
是啊，老跟着妄念跑，老执着那个妄念，你咋不说你心呢？
嗯，要微打这个坐的话，你还看不到呢。
对呀，啊，
我在实际打坐中再体会，我明白老师刚才说的。
对了，四遍能听懂也不简单，
嗯，
也不懂。
感恩老师。
马上就觉得没事了，你看看。你别关注他呀。
嗯，明白了老师。
好嘞好嘞。
嗯。我发了一条那个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字，第四条就说到这一个。
对呀，
啊，觉知就是出发之领会，
那是慧力呀，啊。
嗯，
你自己对贴过来让他看。
啊，我贴到聊天去了，师兄，您可以看看哈。
第四嘛。
啊，第四条很其实很难得的。
死觉光明，你知道吗？
嗯，
那是死觉佛光，
嗯，
死觉光明，多么在这个地方多么要紧的一件事啊！
对，太棒的一件事了。
有心乱能自己觉知者，此觉知是出发自灵慧啊，看到没有？也可能你学佛无量劫来你都不知道，你现在终于知道这是灵慧，这叫死觉光明。嗯，
以前的时候看这个祖师开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心很粗，都哎看不到这么细的地方，觉知，
哎，就这一点重要。
嗯，
就这个重要，那个妄念起来灭了，起来灭了，那个不重要，它反正就是那样嘛，起来就必定要灭。
但是我们好像大多都光关注的那个妄念太多了，就没注意到这个觉知。
多了说明你用功用的得力了，
嗯，
你看得清啊，嗯，
主要的，
看得多那一下子你看到的时候，那就是 智慧啊，智慧光明现起了。那个时候正是因为你有了我们这个自觉性，你才能发现这个妄念。就在这个关键的档口，哎呀，你应该庆，我们现在说啊，现不是在座上让你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庆幸你终于有一次不跟着妄念跑了，你觉察了呀，赶紧持咒，是这样子啊。哎，
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是没打坐的时候，是因为妄念他根本就不知道，
没定力啊，也没慧力，他知道什么呀？
对
吧？
对
对，
现在打着打着终于知道了，哎呦，感觉这个觉得，
你看看后边儿正静公词，这个地方很重要。此正静公词若怕乱而不敢再做，则大误也。你犯的大错了，你知道吧？
嗯，
不怕不怕，嗯，好好，
很难能可贵啊，这个。
对呀、啊，你看看祖师说的多清楚啊，嗯
嗯。
啊，魏老师，对对对，我也是关照的问题。就昨天我那个晚上问齐老师，齐老师就是说是，观妄念就是断的都是没用的妄念，这个我是能理解的。
嗯、
那今天我没有讨论到，就坐上的我其实也是明白的，就是看到妄念，然后断它，
不断
断它，然后
不断坐上不搞断。
就是坐
拉回来吃咒，
提咒。那这个坐上我是这样做的，因为坐上妄念特别清楚，因为你跟咒它肯定它是矛盾嘛。你如果你好念咒了，它那个妄念你肯定就看不到了。那你看到了就转到咒上去，这个我能做到。那如果是坐下的话，以前我们原来在那个在我们那个。印心经社的时候，我问过您，就是问说过我以前念别的咒的、
嗯、
我们以前那个师父教我们的就是说，就是我们是坐上也是一样啊，坐上肯定就是念咒，那坐下的时候我们是也是我们那个叫不叫观照，我们也就是也算是就是观照差不多吧，因为我们讲也是密宗，也是讲观想，那观想比方说他让你观想一个什么什么在头顶上，然后念转咒，那这个呢又跟这个方法跟我们心中心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坐下是不念咒的。那如果坐下不念咒，我刚才也理解魏老师说的，就是坐下不念咒，但是你看到有妄念起来，然后有妄念灭，然后你不跟妄念走，你观察到了它，这个是觉知。那就是说你看到妄念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坐下不念咒的话，我只是看着他，我的功课就是看着他，看住他，然后就不随他走。这个就是我们坐下的功课。那我不是说我有一个什么东西转掉他，比方说我念一个什么咒，或者说我念以前的咒把它转了，或者念心中心的咒把它转了，我不需要这样做，对吗？
这个是这样子，实际上坐下人的定力啊，就是你在打坐嘛。在打坐的定力不断的增、就是深入啊，就是定力强了、你坐下也能看见妄念，看见妄念、如果说你定力很强了，慧力也就起来了，你在看见它的时候它都弱了，或者它就消失了，它就灭了啊。或者就是说我们一般可能做不到这儿，就看见妄念了还想跟着他跑、我们现在是这妄念起来了，我们看见他的时候直接喊断，直接停、直接停下来。停的意思就是不让他一念一念相续，知道吧？如果你这个也做不到的话，就是我的定力不够，我发现他了也断不掉，也断怎么断都断不掉。你也可以提起咒语来转它、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我们不用动辄这个办法，就是直接断，因为这个心中心法它就是从第八识下手，看见妄念直接断，那是这样的。
我在坐下的时候如果发现它了我能断，就是我会特意去，如果说我不跟他跑，我知道这是个妄念了，我可以做到马上不跟他跑，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他念念相续，他那个妄念就老连着，
对，
就是有的时候 它连在一起的，你刚断了一个，你过会儿你看哎又起了一个，
当
然那
然后你当然你这样还过一会儿，有的还没刚砍断停马上就起来了，
是是是，
你那个断音儿还没下去它就有
停，
这都很
嗯行，那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功课在做下的功课就是发现妄念不跟他跑，
对，
不跟他跑，断掉法性。行我知道了，魏老师谢谢，谢谢魏老师，谢谢师兄。
你好，我还想着一个问题来。就是要是在坐下不念那个往生广咒和那个慈师咒，可不可以那个解手印念那个阿弥陀佛心咒？
那你看你怎么想的呀，念阿弥陀佛心咒是断妄念吗？
这不是断妄念的，就是
那我们说坐下是观照啊。
那个不是还要念49遍那个
哦，那是另外的，那是为了那个双保险嘛。
我就说这个双保险的话，如果双保险不念这个这个往生广咒，念阿弥陀佛心咒行吗？
分开来说。这个大禹主这两个咒是当时大禹祖师在世的时候，在这个传心中心法的时候就指导学人，有一部分学人他恐怕自己精神不能，或者说修心中心他不能往不能见性，给了两个咒，就是保险你这个临命中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心安处吧，这样说。那这两个咒就是主师说的摆咒以后可以念这两个咒，选自己选一个往生净土的咒。你说的那阿弥陀佛心咒又一回事儿，那是一个法，那是一个修法，净土的一个修法。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心咒，这个心咒也是元音老人那个教的，而且上面也有手可以打手印，不用盖布的。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意思？你为什么不听三代祖师的？
明白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摆坐以后就可以念那个往生广咒，
是吧？对。
行，明白了。
但是这个事儿你现在明白了，现在又开始说，阿弥陀佛心咒也是佛菩萨传的咒，谁说不能念呀？谁说这个话呀？对吧？就像我们平常。学心中心，你看元音老人有时候也是阿弥陀佛，怎么不能念呀？哪个咒不能念？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你要说每天念，那你可能也有发心，也有目的，也有你要干啥？像我们就是全力修心中心呀，坐下观照就是这样，就这只为纯粹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就这样子一门深入，有的师兄还害怕自己不行啊，你搞多了，你揍多了，你顾得过来吗？对不对？你顾不过来。
这个往生广咒就是直接说明了，祖师已经说明这两个咒是必须念，而且是每天念49遍，这样就行，这是规定的，是吧？
对呀，那个法本上就有啊。
知道，我这两个知道。这两个咒我知道说就是怕那个不保险，然后就说再念天上这两个咒。
而且祖师大禹祖师说的更那啥，即使修心中心法彻悟心性也不得中断，也不得不吃。
这个往生广咒就是不能中断。
对啊，终身受持，终身受持啊。那心中心他就不这么说话。
明白了。那个打坐还不是没说终身打坐，他这个咒是要终身
受持。肯定不那么说。你不说日吃千遍，就什么呀，吃千日，
佛力自成啊。
佛力自成，你看看经上说的呀。所以说你在这个一千座内就是要豁开正眼。亲正本来，很明确，很明确，心中心法。
明白了。
喂，魏老师好。
你好。
我就是那个白日都快打完了，但是他还是那样，就是老是昏沉那个上坐上的时候。他就是。
你那个手印倒了吗？手印。
手印他没有上了，但是他就是老是准备倒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得上一题，然后这个人就清醒了，他就这样昏沉，每次都是这样子。每次都是就是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妄念比较多，然后练着好像就没妄念的开始就开始昏沉了，就每次就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这样。
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人大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他是就像刚才那个事情妄念纷飞，他顾不得那怎么可能昏沉呢、啊、那个叫吊局。你现在叫昏沉、就是妄念打的不是那么厉害了，或者是妄念不多了，近乎于没有了，他就开始昏沉了。
对对对，每次是这样，然后我就他就突然之间这手突然一动，然后我就清醒了之后我就继续又吃粥，然后就
这不是你都知道吗？这怎么办？
对对对，
你也知道。
对，我就是这个。
你说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出生吃粥。
那要把眼睛睁开吗？我是老是闭着眼睛。
睁开呀、睁开也可以。
然后就是
把这个昏沉吹走了，昏沉，
就
这个姐姐最后肯定是定力强，她就不昏了。
哦，还是要需要一定时间是吧？
那可是，
好了好了，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哎，好嘞，师兄。
谢谢师兄。
没事，有问题再上来。他是问打心，请问老师，打心中心第一印，食指有时没接触上，发觉后再接上，这样算中途散印吗？另外，第一印约一个半小时后，手指疼得发抖，算正常吗？两问。
哦，看到了。
嗯，
食指就是你在接心中心的第一印的时候，食指接好的时候是碰上的，是挨上的。接触上了，如果发觉就是说这个手印接好了，我开始念心中心咒，他不知不觉的就是有了距离，发现合上，这个地方能听懂吗？
师兄，您听到了的话，能听懂的话就打个一。
魏老师好，我直接语音吧。
可以。
那多好。
对。
就是我刚开始打坐啊，然后那个打第一印的时候，中途那个食指啊，他不自觉的他会离开，然后发现之后也接上。
他就离开，你别着急，你是离开哪儿？我说的是两个食指碰上。
对，就没碰上，就离了一点间隙。
发现有间隙的时候再碰上，再接上。
这样算散印吗？
这不是告诉你发现问题再复位，你为什么说散印呢？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两个小时中间不能那个？
听到了，在那儿。那个散印，我们指的是不能故意散印，懂吧？
哦，明白了。
你起个念，我去拿表了，我或者怎么样。你自己故意散那不行。
好的，这个我明白了。
第二个再说第二个，我不知道你接心中心，你刚打第一印嘛，在接印的时候有一个诀窍，就是要放松这个手印，接起来比你原来用劲那个障碍小得多，或者是你自心是没有障碍的啊。那如果是这样子接好的印，你手指都痛啊什么，这都很正常，痛也不要把它散开。这个修密法呀，心中心密法，它就有两个特点，就是强调的就是手印不散，咒语不断。这个是应该知道，因为什么？今天我在那个跟师兄弟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反映。我们有新师兄，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把手印散掉了，实际上这是不如法的。我们要求的腿没有那么特殊的要求， 但是手印是有要求的，手印不能，手印不散，咒语不断，你听到了啊？
啊，听到了，听到了。
这个，再说，另外说，如果是痛，祖师是有开示的，痛乃消障，障消则会开。它是一阶段的痛嘛。这是跟你说的。另外跟这个我们说的，刚今天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一强调这个手印不散，咒语不断。在座上，比如说你想去拿一样什么东西，或者是擦鼻涕啊，或者是擦眼泪啊，这个都是不入法。你应该在那个黄布上面盖一个大毛巾或者是什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吐痰，你可以准备一个痰盂，对吧？成容器啊，就放在你打坐身边，能够吐到里边去的那个啊。这个走印是不能散的。今天来这儿，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发现了，就是需要强调这个问题。手印不能散，不能自主，就是我自己是或者受不了了，或者是想干什么事儿了，散了是不行，不可以。
不能故意散印。
对对对。
好的，听到了。
有好几个。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或者没发现这个问题，没给他强调，他就自己处理了，就这么处理了，实际上就等于散印了，不好。哎呀，亏得这个师兄问，要不就忘了这件事了。
哎，于师兄刚开始修第一印是，有那个魏老师那个解析的那六个手印的视频吗？看的是哪？
有看了好几遍了。
哦，那有看就好，因为那个看那个视频很重要，我觉得，因为上个周的时候也是有师兄上来问手印嘛，然后后来把视频发给他以后，他就自己反馈说，看了那个关键节点上的解说以后，就觉得，哎，很容易就能接上手印了，也能。
对呀。
对对对，他也轻松了，也感觉，
哎呀，
容易掌握。就上个周周三的时候，
好像
是你还，对，一位师兄你还说，哎，别让他走了，要是找不着他了。后来加微信，
耽误他的事儿，对，
发微，后来发给他了，他就说，哎呀，亏着看了。
我的情况是，我的手指啊比较粗，接第一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障碍，但是能接上啊。就是刚开始接的话，比如说一个小时左右，这个都没有感觉了，也不会很痛。
哎呀，那你这一个小时以后才痛。这个不算，你的手印不算那啥，
对，
那很正常，说的意思，
已经挺好的了。
我今天早上那个打坐的时候啊，就是到后面那个痛啊，那个手指痛的实在是有点难以忍受，然后我又故意再多坐了一会儿，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点痛，我感觉。要不要把它忍下来？比如说，如果说我当时想，让我再，当时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嘛，然后我在想，让我再坚持一个小时，我可能坚持不下来。然后这个呢，我就觉得这可能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就对这点痛啊，就不能够去接受下来。
一开始修百座的师兄，你看主持开示是有的，不急不缓，不建议你加座。你两个小时都是一个突破，都是坚持，对吧？没必要考虑第二座或者是延长。如果说定力增加了百座以后，那上师说你这点定力够，需要加座，多加座，你现在不用考虑那个。那当然你说的延长十分钟二十分钟，那很好啊，我觉得也很好。这个
对我的问题点就是针对那个痛的那个态度，就是说这个痛呢，我是要把它克服掉，
坚持
是这个想法，
就坚持嘛，不是说过了刚才坚持嘛，管它痛不痛了，我都要把这两个小时完成，对吧？不能欠缺一点。
两个小时没问题，我都想就是。如果说让我再长一点时间，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当时想这个问题。
这不是说了吗？没有人让你延长啊。
嗯，好的好的。
另外不别搞错，就是从接心中心印黄布盖上念咒开始，这个时间是2小时。
对，我就是会给他留足那个空余，就是
前头有
会超
有2-3分钟吧，有一小会的时间是吧？
不止，我一般都会2个半小时前后一起。
哇，
哦，那
他的时间够长了。
对
好好好好，
嗯嗯，
好，嗯，非常赞叹。
真是，哎呀，
担心的不够，嗯，他不是，嗯，
对对对。对，刚开始打坐的事情能延长半个小时，哎呀，很了不起啊，不容易。
我是这种情况，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那个灌顶之前呢，就是练那个六字明，有的是也还练那个广深广咒，我也练那个打坐嘛。之前最多能坚持100分钟，最好的情况。
嗯。
然后那个最近灌完顶之后，就是心中心嘛。
直接来，
然后对，然后就是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很轻松的就超过2个小时。
你看看大家听到没有？
嗯，
所以这个六字明并不是心中心的前行，前面要铺垫一个，然后再能灌顶，不是这样，是发心，是你发心到了一定能，嗯，就是不练六字明，不修莲花印。也能，只要发心到位，
嗯，
心相应，嗯，和解脱道相应啊。
对，我之前坚持的那个障碍呢，就是那个腿，就那个腿坐下来就是坚持不了。但现在的话，到后面其实腿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就是坐还是跟之前一样的坐，也没有垫太高，稍微有垫高一点点。主要是后面那个手疼的那个。比较明显，嗯，
那不跟你修六字明肯定不一样啊。那个腿本来我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因为腿就是要双盘，要怎么样来用这个腿来，就是说就是在你自心形成障碍，不修心中心，实在是太可惜了，有点愚蠢，就这个事儿。
对，这也是最近嘛，最近因为碰到那个师兄，然后他鼓励我说这个腿呢不是问题，
对啊，
其实坚持一个小时的话是可以去休息东西啊，这个也是对我的一种那个启发吧，那个要不然的话呢，我按自己的想法，我可能还要再准备一段时间，嗯，
哎，这就是。那避重就轻，哎呀，这有点太亏了，我的姐们，嗯，好吧。
所以，需要师兄们有任何的自己的有想法的时候，一定上来跟老师交流交流。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打坐，我说的都是新师兄，去拿个手绢或者拿张纸去擦鼻子了，擦完赶快再接上，那这个是不如法，嗯。眼泪、鼻子等等，就这一类，挠痒痒，这都是属于这一类，都不允许的。嗯，
估计今晚上直播间的师兄都听到了，不会再干这事了。
是，有的还去接个电话、开个门，那次数太多了，或者是谁来了喊一声还应一声，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记住，特点就是心中心修法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手淫不善，咒语不断。你看看，你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嗯，应该怎么做。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这个我这边先静音吧，我让其他师兄问问题。
是，
好嘞，好嘞。
嗯，刚才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我就一般就是，在坐上的时候，眼泪啊，或者是鼻涕啊，就是。我都用胳膊然后抹一下，
有时候会这种，嗯，
手印没开，
嗯，
就是有时候脸上痒痒，我就是就是嗯，就是嗯，蹭一下，手印一直没开过，
对手印不能开，
嗯，
再一个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痒，它是 坐这边打坐定功，有定功，有定功的定向嘛，它是有这种什么冷暖湿滑痒啊什么，对吧？它是那个气在表层肿的时候它会痒，那你一摸它，它就没过去嘛，就阻碍它嘛，是这样子，
就痒痒也忍着呗，
那不是一个坏事啊。
嗯，就是平时没有感觉，就一坐上坐一会儿，然后就是觉得眼珠下面就是眼眶也感觉痒痒，然后脸上痒痒，就会想动。
就是说你是打坐的事吗？说的就是，
对，就是不管他，就忍着呗。
那对呀，赶紧操心念咒，转移了，就等于转移了。
还有今天那个也是，就是在座上我一般就是会那个就是会心烦，然后现在这座就没有心烦，他就是困，特别困，困的不行，然后我也是睁大眼睛往上看，然后大声出声念。
那这个事儿会问你，你的手音说散了？
没散
了。
我没散，我这
对吧？
没有。
那是入定了，你要清楚这个事儿。听见了啊，这个话，这个事儿啊。
那这个时候快跟像困似的，那我。
当然，就是说那个妄念，手印不倒不散，对。还有一条。
咒语吃不动。
咒语，对，咒语也吃不动。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你自己感觉好像是碎了。怎么判断呢？就是看你的手印散了没有。如果散了那就是睡了，困了，如果没散没倒那就是入定了。
我那个当时也就是马上就快睡着了那种感觉，就大声的念，但是没睡着，就快了。
老师已经跟您说过了，
说入定，你不要那个抗拒入定了。
哦，明白了。
我发到聊天区了，元音老人那段话师兄也可以自己复制一下，好好看看。
对，
行，
三个条件，你看吧，你看，
好的，看一下，有那个同学给我发了，我看，
哦，那就行，我发了就行，
好的，谢谢，
没事，好，请问老师，我过几天又要去灌顶接心中心法了，想请问老师，打坐时盘腿，腿必须一动不动，还是可以稍微动一下？还没有关系，
就是说没有人说你可以稍微动一下，但是呢也没有人说他这个腿在两小时或者四小时六小时一动不动，就是这个也没说过。
师兄听到了吗？听到了的话您可以回复一个一，或者您方便的话直接开麦啊，师兄请讲，麦开了
啊。老师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没有谁说过一动不动，也没有谁说过可以动一下，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还没有去灌顶，我过几天就去灌顶了，准备修这个心中心法，也是我自己发心要修的。然后我就是自己身体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这个腿就是如果说在打坐的时候，我就说就是说可能就会，因为平时的话就有时候这个关节都比较疼。
这个本来刚才说了，上面已经说过了，心中心法看重的是手印不散，咒语不断。这个腿不是说盘坐不好，不是说不动不好，而是说你不要，就是说我们就是你说你的腿有毛病，我们首先说你不要因为非要双盘好就来强迫这个腿，对吧？我们让这个腿没有那么难过，甚至可以说坐高一点。它都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你说谁告诉你那个腿必须一动不动？当然好了，你真正入定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它就不会动，对吧？真正入定的时候，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对
呀、
你自己想的。
对，我想的盘嘛，因为就是说这种就是打坐嘛，就是可能就是这个腿是不是就不能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没有谁说。就是我
告诉你了，这个腿， 别说这了，那一功夫好的一天几坐不是几天都不动、对吧？都入定了，它就是那样吗？
行，那我就听懂您的意思了，就是我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手印和这个咒语不能断。
腿没法要求我。我再一个，我们说修真正的学佛呀，是修心的。
嗯嗯嗯。
你要修腿，那我跟你说早的。
嗯，
要弄双盘，要这么五行套、那找得了。
对，
因为这个腿，那你一辈子可能都练不好，那你就修行了、那不是这回事。
对，
我们强调的是修心不修腿。
嗯，
就强调这个腿的事儿。
懂了懂了，老师，好的，谢谢你。反正就是在修行的这个门口，一直在这个门口，包括就是我现在，因为我是在贵阳嘛，然后就是我也有皈依的，有那个灵马派的上师哈，但是我们也是在群里面修，但我们群里面修就和新中心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看了以后，我们就是有时候去放生啊，好像就是共修，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真的我们去放生，好像就是我觉得感觉有点注重形式那种感觉，就是放生，真正的放生，有时候可能我自己，可能我真的到那个死的那天，我是不是能把我自己真的放生了？我真的，我现在真的，我觉得很那个，很质疑嘛，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想来修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法，就是好好的修行，就是为了生死来修的，就是这样。
你说对了，所有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人。对吧？
对，
观而色之，
对，
或者说间接的，也是为了解脱。
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吧，就是我觉得什么法门感觉更适合自己，我觉得我就要一门专修的这样修下去，就不能再是这样了。反正我觉得我这么几年好像浪费了几年的时间，都是一直徘徊在门口，就没有真正的走进修行的门。然后我就希望我在心中心这里就是真正的走进修行的门，然后真正的让自己最后是真的得到解脱。老师，
当然了，
这个想法
不一定会的呀。
对的，我也很有信心。其实我就看到那个以后，我真的我自己就发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太好了。我就说这个机缘哈，这一次在这个道文法师的这个群里面的这个，然后我能够遇见这个心中心，天，我真的我觉得我还是很有福报的人。我是自己觉得
这个上师说过无上福报，无上福报，没有再上、
就是啊，我真的我觉得好庆幸啊，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那个。所以我说虽然我还没有灌顶哈，但是我觉得师兄推给我了以后，我就说今天我进来就是听一下嘛，大家就是已经开始修行的这样一些师兄哈，这里面他们是怎么修的啊，我就来听一下老师的这样一种解答，是这样子我进来的。
他还不知道，那心中心就是行门，就是行门，就是行持，就是在打坐这个基础上，这个定力增加开慧，速见本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就是行门。只要肯行，不一定道理通达多少，不一定就是说这个自见是完全没有一点跟佛的自见一样，那你不用修啊，对吧？那他一定是这样的，发相就是有了大丈夫的志向，要发愤，要出离的，要解决问题的，就是这么一个法，要行持。再一个，我们再说一下，在灌顶的时候都会告诉四兄弟，明心见性是每一个行持者的本分，你就应该这样。否则佛法它就不灵验了，不可能，这是本分，你们修的不烦恼，这就是本分，就应该这样。